伯父母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主里平安。感谢主，让我们今天早上在查经班弟兄姐妹的带领之下，我们可以一同来敬拜。那么我看很高兴的事情，就是说我一看台上男生跟女生数目差不多多，这是一个非常教会里面非常需要努力的目标。但是等到诗班走下来之后，我才发现男生里面有佑馨、有泰松、还有信辉啊，所以把这个三个拿掉就不那么平衡了。所以我们继续要对向弟兄传福音，要来努力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福音的本质，根据罗马书第一章16节到17节啊。那么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试着再把这两节圣经背一次好吗？好不好？预备来，我不以福音为耻。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好，那么想起讲这个题目，其实是带着一点点负担，就是说到底福音是什么，到底福音是怎么一回事。我在灵洗班、在受浸班都讲过这个故事，但是在主日崇拜可能没有讲过，我就再重复一次。好多年之前，当我还是一个高中生的时候，教会来了一个新的牧师，单身的牧师，他非常非常的有冲劲啊，所以我们礼拜六上半天的课，所以中午的时候他就常常说，你如果家里面的人同意到我这个地方来，那么他就煮东西给我们吃，他的手艺不错，虽然是简单的东西，但是味道不坏。那么吃完东西之后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他就带我们在教会的里里外外打扫卫生。这样过了几个礼拜之后呢，教会也整理得很干净了。他说好，现在教会已经弄得够干净了，我们现在出去传福音。好，那这个我一听就害怕了，但是呢，吃了那么多次白吃的午餐，不好意思不跟着去。那么他说，你如果不会讲没有关系，就发单张就好了。所以他就给我们一叠单张，我们就去发单张。那么那个时候发单张的经验呢，常常是你丢我捡的经验。你发一张，有些人拿了就塞在口袋里，有些人一看是福音单张，好，摇摇头就把它丢下来，我们赶快把它捡起来，不要浪费了。可是有一次我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，就是那一次我发的单张竟然没有什么人把单张给丢掉。我发了老半天，我不晓得单张里面讲什么，我就赶快站到一边去偷偷看看单张讲什么。一看我吓了一大跳，原来那单张有一个很喜目的标题，叫做信耶稣得水牛。哎呀，我说这个还得了，信耶稣得水牛啊，从来在教会没有听过这样子的道理啊，所以我就很好奇到底在讲什么呢。结果原来这是讲到在中国南部的一个农村里面的一个小故事。那么有人传福音，有人信主，盖了一个礼拜堂，在礼拜堂的墙上呢就写下这几个字，信耶稣得永生。可是那一些农村的老百姓觉得永生是什么时候才得呢？有人告诉他说，说死了以后得永生。他们说这个太不实际了，死了以后得永生离我们太远，现在能够得什么呢？于是有人晚上就把永生的永上面的一横一画给涂掉，然后那个生那个字呢最后一横给提掉，就变成信耶稣得水牛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信耶稣得水牛的话，我们通通都来信，那么这是多么好的一个经济实惠的信仰。有的时候这好像就是我们对于福音的一个理解，我们相信耶稣可以得到很多现世的物质上的好处。圣经上当然保证我们信耶稣会有今生的一些好处啊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各样美善的恩赐跟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神并不是一个吝啬的神。但是福音的本质是什么呢？是不是只是得一些今生的好处呢？甚至福音的本质是不是只是说我们死了之后才得永生呢？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讲这个题目，我希望能够稍微解答一点点的问题。如果要稍微讲得更深入一点， 好，那么我们也会发现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神学上的辩论，比方说这个改革中的神学，他们认为改革中的这个一个开山祖师的神学家是加尔文，他非常强调神的这一个主权。今天我们所以能够相信是出于神的拣选，是出于神的主权，那么有的人只是紧紧抓住这些，却没有从全面的圣经来理解这件事。所以有一些，我听说有一些基督徒被称为极端加尔文主义者。什么叫做极端加尔文主义者？就是加尔文自己都不承认的加尔文主义者，所以才叫极端加尔文主义者。他们说我们不必传福音，神如果要救他，神就自己会救，我们不必白费功夫。这样的讲法对吗？这样的讲法符合圣经上全面的道理吗？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似乎也会在一些挣扎跟困惑的里面，我希望这个录音不要被那个讲员听见，以前我们曾经请过一个讲员，那么请他讲福音聚会的时候呢，他拒绝，他不愿意呼召，他的理由是说这个跟他的神学不符合，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也有的时候被请去讲一个布道会，在一开始的时候，那个负责的弟兄或者姐妹就跟我说，栾长老，我们准备了30份礼物，是给今天，是给这几次布道会决志人的礼物，你想这30份礼物够不够用？这等于给我一些无形的压力， I have a quota I have to meet 30。那么所以那到底我们如何看这件事情？如果都是神的主权，那么人的信心是要摆在什么地方呢？所以这些都是在罗马书第一章16节到17节这短短的2节圣经里面呢，我们可以稍微探讨的一个题目。我想从4方面来跟大家思想这个问题，福音的本质。首先我们要看到福音是神拯救的大能。第二点，我们要看到说这一个神拯救的大能完全是神的工作，可是人要以信心来做回应。改革中的神学家甚至想说，信心也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，如果不是圣灵感动，没有人能够称耶稣是主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信心确实是人对于福音该有的一个回应。第三方面，我们看到说福音是什么呢？福音就是神的义的一个显明。那神的义有许许多多的讨论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那么最后呢，在这段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说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，或者说后是希腊人。那么为什么在圣经里面特别加上这样一句话？那表示说福音的实现、福音的显明、福音的启示出来，是在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进程，一步一步的把神的心意显明出来。这是4样要跟大家分享的。继续讲下之前，我想问一下，有谁有带圣经的拿出来让我看看？你如果没有圣经，有 smartphone 也算数，拿起来给我看看。那么如果你没有带圣经呢，很抱歉，因为我今天会读一些经文呢，我没有告诉 PowerPoint 的这些同工，所以呢，你没有带的话呢，只好请你怎么样呢，专心的来听这个所读的这一个圣经。16节到17节是4个子句，那么这4个子句呢，后面那一句呢来解释前面那一句。16节一开始的时候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原文呢有一个因为，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。那么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，就是接着第15节，因为15节保罗特别说他有一个强烈的心愿，想要把福音也传给在罗马的这一些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。那么为什么保罗不以福音为耻呢？下一句话接着解释，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那么什么叫做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呢？那就是第17节一开始所讲的，原文也是一样有一个因为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。那么这个4个子句的最后一句，就是保罗对于旧约圣经的引用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
好，所以这个两节圣经是四个子句，意思非常的完整。好，后面的一句呢解释前面的一句。有的认为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十七节就是罗马书的这一个主题。好，但是对于罗马书的主题是这两节没有错，但是到底主题是什么却有许多不同的看法。但我个人的理解，也就是说在这两节主题里面特别告诉我们福音的本质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，保罗开宗明义的就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，特派怎么样传神的福音。好，然后第二节就解释这个福音的内容，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，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然后保罗继续解释说，我们从他受了这个恩惠跟使徒的职分，在万国当中要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。然后一步步最后到第十五节，保罗说，我不单单在其他的地方传讲福音，也希望把福音传讲给你们在这些罗马的人听，是当时整个世界的一个文化军事跟政治的一个中心。好，所以如果我们说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是罗马书的主题，那么它的主题就是讲到福音的本质，应当是一个合适的一个讲法。那么福音到底是什么？福音是神拯救的大能。当我们谈到拯救的时候，我们要思想的头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拯救我们脱离什么。我想头一个意思就是拯救我们脱离将来的审判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十七节，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的话，在第一章第十八节就说，因为神的愤怒从天上在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的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所以神要拯救，拯救什么人呢？拯救我们脱离神将来愤怒的这一个审判。我们都很熟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叫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怎样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要救我们脱离因罪而带来的审判，神要救我们脱离因着罪。神是一位公义，神是一位圣洁的神，他恨恶罪恶，虽然他爱罪人。神要救我们，福音要救我们，是神的大能要脱离这样子的一个审判。好，所以这是头一样事情我们要记得的。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，保罗也这样子说，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。圣经上有一个可怕的二分法，就是只有两种人，是什么人？是得救的人跟什么？跟灭亡的人。好，这是指着将来神的这个审判。而这个大能是立刻让我们想起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节所说的，好，因从耶稣基督他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，以什么？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福音是神拯救的大能，那么借着谁来成就呢？借着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耶稣基督，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但是他不单单是完全的人，他也是完全的神，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所以为着这个缘故，福音就是神大能的这一个彰显。中古世纪有一位非常出名的神学家叫安瑟伦，他写了一本书，可以说是在中古世纪最重要的一本神学著作，他的名字就是说为何神要成为人。在他那里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就是说只有当神完全成为人，他 他才能够拯救人，他才能够代替人。而只有因为他是完全的神，所以他一命可以偿多命。好，所以福音就是神拯救的大能。但是这个神拯救的大能呢，这个不单单只是将来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，这个神拯救的大能呢，是现在就开始。永生不是将来的事情，永生是现在就发生的事情。所以约翰福音17章3节特别这样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那么永生是现在就实现的。以弗所书2章5节、啊、他前面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、啊、然后他又说呢，现在要你们呢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这两节圣经的重要性就是说，这个活过来、一同复活、一同坐在天上，在原文的动词用的通通都是过去式，表示说这是说已经成就的事情，表示说这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现在就能够经历的事情。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可以说神拯救的大能的表现的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回到旧约圣经里面。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以色列人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，显出神拯救的大能是什么事情？就是以色列人的什么？出埃及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是以色列人的出埃及。所以以色列人的出埃及好像是一个预表，预表神拯救的大能借着耶稣基督现在要实现。以色列人在埃及是为奴的人，是没有办法自救的人，是在一个受辖制的一个情形底下，没有办法救自己。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说，他们的哀声达到神的面前，因为他们不能自救，所以神就拯救他们，用神迹奇事带领他们离开埃及。埃及是什么地方？埃及是为奴之地。同样的，今天神拯救的大能也临到我们这些人，不单单拯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，也拯救我们脱离现在的奴仆的恶。是什么恶？就是罪恶的这一个捆绑。在约翰福音里面，耶稣特别说，对于那些自以为有宗教的人说，其实你们不是自由的人，你们都是奴仆。那些人说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我们不是任何人的奴仆。耶稣说，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那些人听了很不服气，岂有此理，你讲的是什么话？我们是很自由的人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耶稣讲了一句很严肃的话，值得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深思。他说，凡是犯罪的人就是怎么样？就是罪的奴仆。除非我们认识耶稣基督，我们都是在罪恶的捆绑底下，没有办法自救。我最近看生命季刊、啊、这一季的季刊里面呢，有许多非常精彩的这个信主得救的见证。我特别看到一篇见证，是一个从国内出来非常出色非常聪明的人，我忘了他好像15岁还是16岁就进了这个大学，然后后来学医，然后进了可能是在国内最好的这个医学院。对不起，我们中间有北医或者是有上海医学院毕业的，这个没有关系，但是大家还是觉得可能协和是最好的医学院，在那里读了硕士读了博士。好，那么然后呢又这个去到法国的一个非常出名的研究机构做博士后，在那里遇到一个从美国来的一个很资深的一个很出名的老师，很欣赏他，就把他带到美国去。所以好像他的人生是一帆风顺。那么在他25岁的时候，他也娶了一个看起来非常美丽的妻子，最起码生命季刊上登的照片很漂亮，书香门第的一个女子。从此以后，王子跟公主过着快乐的生活。但是不是这样，想不到到了美国之后，两个人常常吵架。有一天两个人吵到一个地步之后，他跟太太生气，他就一个礼拜的时间，每天晚上只是11点多回到家，然后呢也不吃晚饭，把自己饿了一个礼拜。有一天当他晚上又是11点多回到家的时候，他的太太跟他说，我们两个人坐下谈谈。他太太跟他说， 如果我们两个实在过不了，那就散了算了。这句话把他吓了一跳。他们从前是那样子的海誓山盟，现在竟然到了一个地步，这个字眼都提得出来。可是两个人又大吵一场，他太太衣服外衣没有穿，穿着袜子就跑出去了。那么他忽然醒悟到说，他不能这样子的在这个让这个婚姻这样走下去，他就出去接他追他的太太。可是一个礼拜没吃饭，再怎么样，在外面呢就怎样就摔倒了。他太太就回来，然后把他拉起来，两个人走回家。回到家之后，他自己说，我们应该去试试信耶稣。为什么他这样讲呢？因为以前有很多基督徒传福音给他，他都嗤之以鼻，觉得这些人呢都是怎么样呢，都是脑筋不够清楚，把宗教信仰当作拐杖。但是在那一刻，他谦卑的发现他没有办法怎样，没有办法自救。福音是什么？福音就是我们承认我们没有办法自救，要接受神拯救的大能，这是头一样事情。我不知道今天早上有没有人在我们中间，也许福音朋友都应该去了福音班，那么有一些人也许你上了福音班上过好几期，还没有做过这样子的决定。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，你觉得说，是的，我没有办法自救，需要耶稣来拯救我，有这样子的人吗？那么第二样事情，福音是什么？福音是神的恩典，但是要人用信心来接受及回应。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其实给我们一个普遍的一个呼召。为什么这样子讲呢？因为圣经上很清楚，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上面，保罗在亚略巴谷上有这样的讲道，他说，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，神并不监察，如今却呼召一切的人都要怎么样呢？都要悔改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也说，叫一切信他的。所以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一个普遍的一个呼召。这个普遍的呼召呢，需要人怎么样呢？需要人用信心来回应。好，这个信心这个字，相信这个字呢，是在罗马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字，动词出现了21次。然后呢，这个信这一个字呢，在罗马书里面这个名词呢出现了37次。所以呢就会发现说，这个福音必须要我们用什么来承受呢？用信心来承受。那么福音是神给我们一个普遍的一个呼召。马太福音11章28节，我们刚刚唱的这首诗歌说，耶和华的这个爱，耶和华会赐安慰。马太福音11章28节，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。请注意，凡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例外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所以这是神给每一个人的一个呼召。今天早上有没有人听见这样子的呼召？你愿意做回应呢？所以当我们不要被太多的这些神学弄迷糊了，认为说一个人相信就是因为神已经拣选了他，所以他才会信。在讲这个之前，我们必须认识，在圣经里面有非常非常清楚的教导，神给所有的世人一个普遍的呼召，希望世人悔改。所以圣经上有这样的话说，神愿意万人怎么样得救，不愿意一人沉沦，这是神的心意。以西结节书里面也有这样子的话，旧约圣经也有这样的话说，为什么还要这个走在灭亡的道路上呢？要悔改。所以呢，神的主权跟人用信心做回应呢，是怎么样呢？是不会冲突的一件事情。好，所以回到我一开始所说的那一个问题，这个布道会结束之后要不要呼召？我的理解应该是要的，应该是要的。为什么呢？呼召是我作为神仆人的责任，而决志呢是谁的事情？决志是谁的事情？从一个角度来说是神的事情， 啊，如果你来参加我们周三晚上的祷告会，我这个是与事实相同的假设还是与事实相反的假设？恐怕对很多人是与事实相反的假设，很抱歉哈。如果你来参加周三晚上的祷告会，你听许多弟兄姐妹受洗的见证，每一次听完我心里面都能够深深的敬畏，说神啊，你的救恩何等奇妙。我很少听见在祷告会里面这些要受浸的弟兄姐妹做见证，说我从一生下来开始就拼命的想要信耶稣，现在终于信成了，大概没有人做这样子的见证。几乎所有的见证都是说心里面有许多的抵抗，心里面有许多的抵御，心里面呢有许许多多的不情愿，但是最后神用各式各样的方法让我们能够相信。所以福音是神拯救的大能，我们只能低头敬畏。但是信心呢，绝对是什么呢？绝对应该是我们针对神拯救的大能，针对神福音的呼召的我们的一个回应。好，所以呼召是我们的责任。若有人信主不是因为我讲的好相信，我们不过是用英文讲是一个 secondary cause， 弟兄姐妹明白吗？我们不过是一个次要的一个原因。好，我知道我去很多地方讲布道会，大概很少满足他们的 quota。 OK， 好，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我还是敢去。为什么敢去呢？好，并不是因为我脸皮特别厚，而是因为我知道船是我的责任，结果在神的手中。我也知道有一些人神给他特别的恩赐，是特别会呼召。好，我不讲我们教会的人，你们都知道谁特别会呼召。好，那么然后呢，比方说这个 Wyckoff 教会的这个刘长老，好，我跟他一起讲过布道会，哎呀，他那个呼召的本事我真是佩服。好，我很想说把他那个呼召的录音呢整个录下来，我从头到尾背一遍，看看有没有同样的效果，还没有这样试过。好，对不对？那么也许神真的给一些人收割的恩赐，但是呢，圣经上说，这人撒种，那人怎么样？收割，叫撒种跟收割的一同快乐。所以呢，我们为什么还是可以呼召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这是神给人普遍的一个恩典。因为有一句话叫 mouthpiece， 我们不过是上帝的什么？上帝的 mouthpiece， 来被神所使用，是上帝的器皿。给人怎么样呢？给人悔改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。那么我们必须再稍微讲一讲这个信心的本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我知道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上这个人如何改变的这个序列，在这个人如何改变的序列当中呢，有一门课呢叫做磐石之上，那么用的书呢是 Sinclair Ferguson 所写的一本书。那么这是一个现在在 South Carolina 牧会，那么曾经也在西敏神学院教书。那么我觉得他这本书呢，很多的这个安排的方法是根据这本书，就是 John Murray 写的 Redemption Accomplished and Applied。 所以我等一下所讲的是根据这本书里面的一些材料。那么跟我以前的习惯一样，你如果答应你借去之后会读，而且一定会还，你等一下聚会结束之后可以来借。两个条件呢，会读而且会还。那么信心的本质是什么？这个 John Murray 说呢，信心呢一定在它的本质里面呢是有知识。有人认为呢，信心就是不需要知识。以前有人很喜欢问许多的问题，有时候我会跟他讲，被他问烦了，说你不要再问了，你不要再问了，你头脑太大了，你只要信就好。这个回答其实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回答，因为信心一定要根据某一种知识，否则这种信就是盲信，就是迷信。什么知识呢？信心最起码要知道耶稣是谁，信心最起码要知道耶稣的死，耶稣的复活。罗马书第十章特别说，信道是从什么地方来？是从听道来。听道从什么地方来？听道从神的话来。所以能够相信，一定要对于神的话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和知识。我们在福音班里面就是介绍这些基本的认识和知识，我们在受洗班里面也是做同样的这一个事情。 但是信心不单单只是头脑里面的知识，信心是一个什么呢？信心是一个 conviction， 啊，信心是一个确信，信心是一个承认，信心呢是一个觉悟，啊，信心呢就是相信，就是知道我们所知道的这些知识呢是真理，我们愿意承认这些是真理，我们愿意承认耶稣基督真的是神的儿子，我们愿意承认耶稣基督呢真的是什么呢？真的是从死里复活。还记得我们在受洗的时候，那么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事前会问他五个问题，进到净池之后会问他另外一个问题，不是问他问题，要他自己做信仰的宣告。他说，我栾大端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。好，所以这就进入到信心的第三个阶段。信心呢就是一种委身，就是委身于基督，信赖基督。所以信心总是一个很确定的对象，这个对象呢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，凡是提到信这个字，后面都加上一个介系词 EIS， 就是 into 的意思。信一定有一个对象，不是一个空泛的说我信我信，你信的是什么？信耶稣基督，信他是神的儿子，信神叫他从死里面复活，这样子的一个相信呢，必定带来委身。所以 Murray 在他这本书里面呢，讲了一句话非常的精彩，我不知道这个中文怎么翻，还好我没有帮他翻译过，要不然这句话我一定翻不出来，我就把它用英文念出来。 Faith looks away for itself, finds its whole interest and the object in Christ。所以信心呢是让我们从自己的身上挪开，让我们的眼光呢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这个就是信心。这样子的信心呢带来委身。弟兄姐妹，还有一件严肃的事情，这样子的信心呢也必定带来顺服。是在神的恩典里面，可是我们人对于恩典的一个适当的一个回应。所以加尔文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，他说，信心好像是一个器皿，借着这个器皿呢，好像我们空空的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打开我们灵魂的这一个嘴巴，然后呢来很乐意的接受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恩典。好，所以信心从一个角度来说呢，不是我们的行动，对不起哈，这样讲可能有一点点拗口。信心呢，是对我们对于神恩典的一个回应。啊，以前我呼召的时候喜欢这样说，请各位弟兄姐妹跨出信心的一步。啊，后来我才晓得呢，这是谁的讲法？这是半柏拉修主义的讲法。那么如果你觉得对于这个有一点点太吹毛求疵的话，那么你就把这个就忘掉就好了。好，所以呢，信心是什么？信心是神的恩典。但是呢，完完全全呢，也是我们的怎么样呢？我们有责任做回应。但是信心呢，并不是我们的工作，也不是我们的功德。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说，你看呐，我信呐，所以我比你好，没有这回事。我们所以能信，是神给我们恩典。但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有没有拿去我们的责任？没有拿去我们的责任。所以呢 John Murray 特别说呢，说这个重生相信呢完完全全是神做的事，可是相信呢完完全全是谁做的事呢？是我们这边要做的事。好，我希望这样讲呢是讲得够清楚。好，如果还不清楚的话怎么办呢？看这本书哈，或者看 Sinclair Ferguson 写的这个磐石之上。所以福音是什么？福音是神拯救的大能。福音是什么？福音是这个神拯救的大能，我们人必须借着信心呢来接受。福音是什么呢？福音就显明神的义。啊，那么这一句话呢在圣经上，这句话在新约圣经的学者当中引起许多的讨论。他说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。啊，这义呢是本于信以至于信。好，我现在很快的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本于信以至于信。好，我想呢这个有一些注释书告诉我们有八种不同的讲法。好， 传统上呢，像奥古斯丁喜欢说呢，这个本于信是谁的信呢？就是传福音者的信。以至于信是谁的信？就是听到福音的人他们的信。啊，那这是一个可能的讲法哈。但是现在呢，有许多人认为呢，这是一个保罗的一个修辞上的一个讲法，强调信在接受福音上的这一个重要。那么这个福音呢，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。那么什么叫做神的义呢？这就是引起许多讨论的题目，因为这个呢，在原文是一个所有格。我们现在有一些弟兄姐妹哈，在学这个希腊文，学完动词之后呢，如果你要学这个学这个所有格的哈，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，大概总共有40多种不同的所有格。所以这个神的义呢，有3种可能的解释。如果你看不同的注释书，大家就有不同的这个讲法，看了老半天呢，让你有一点点迷糊。啊，一个可能的解释呢，神的义嘛，有人说德尔就是神的义嘛，是不是？那就是神的本性的一部分。啊，就是那么如果你要再多讲一点点神的义，什么叫做神的义呢？就是神的本性呢。那有人就说神的义呢，就是表示神的 justice， 神会审判。也有说神的义呢，在救恩这件事情上来讲，特别讲到救恩，那么比较从正面来看呢，就是神怎么样呢？就是神他的信实，所以这就是神的义。因为神的信实，所以福音一定能够成就，救恩一定能够成就。那么神的义是什么呢？有人认为神的义呢，就是神公义的作为。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特别有许多这样子的一个讲法，就是神公义的这个作为。神是一个公义的神，他会有公义的作为，他会赏赐那一些信从他的人，会惩罚那一些悖逆他的这些人，是神公义的这个作为。神的义呢，就是神公义的这个行动。但是这个神的义呢，现在大多数的人觉得，特别是我们基督教的这个神学家或者解经家觉得，神的义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，就是神给人公义的一个地位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神给人公义的地位，底下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。这个公义的地位如何才能够得到呢？是本于信以至于信，是在信心里面把神的义是神的礼物，我们来接受这一个礼物，这是神给人公义的这一个地位。好，那么有这样子的一个看法，有这样子一个发现的呢，那么其实在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，这个马丁路德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法跟看见。在好几年之前，有一个电影名字就叫做 Luther， 大概是10年之前吧。那么我忘了在什么地方看到一个这个电影的介绍，就跟黄友美呢跑到那个 Seville 的一个电影院去看。想不到啊，那一场啊，大概连我们在内差不多不到10个人。所以没有放多久呢就下片了哈。但是那一个电影呢，让我们很清楚的了解路德当他在天主教里面的那个挣扎。他是一位非常敬虔的人，他是一位非常非常敬畏神的人。那个电影里面特别看到有一幕，就是有一次他在野外走的时候，忽然刮起风，下起大雨，天上打雷，一个雷下来打在他附近，他整个人害怕扑倒在地上。他跟神说，神啊，求你赦免我，求你饶恕我，求你不要惩罚我，你如果让我安然躲过这个灾祸的话，我要怎么样呢？我要进修道院里面去呢，要做个神父呢，来服侍你。所以路德他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，那么他对于神有极大的一个敬畏，那么他借着许多的苦修，希望能够跟神有一个合宜的正当的关系。可是不管如何的苦修，他心里面没有办法得到释放。 直到后来他在修道院里面的那个修道院的院长跟他说，你去读罗马书，那里面可能有你的答案。所以到路德读到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的时候，因为神的义如今在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，他就忽然领悟到说，这个义不是我们自己努力的结果，不是靠着我们的善功，不是靠着我们苦修的结果，这个义是怎么来的呢？这个义是从神而来的，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啊。所以改革中的神学家喜欢说，这个神的义呢有什么样的味道，叫做 forensic。 什么叫做 forensic 呢？就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地位啊。神给我们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地位，神看我们为怎么样呢？看我们为义人，或者说呢，神算我们为义人，这就是神的义的这一个意思。好，那么我今天讲这个题目呢，那么一定要稍微把这个稍微讲一下看看。好，那么要不然的话呢，在西敏呢就白读了。好，所以这个是 forensic 啊，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名词呢有什么不对哈。那么然后呢，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啊，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呢，其实也是有一些英文圣经这样翻译。比方说 NIV 的圣经第一章十七节他怎么说呢？ For in the gospel a righteousness from God is revealed。 那么为什么说 a righteousness from God， 从神来的义？那么这个从神来的义现在给了谁？给了我们。什么叫做从神来的义给了我们呢？就是神给我们一个义的一个地位。那么有人说，保罗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思想呢？那么旧约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思想呢？旧约里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思想。比方说在诗篇第三十二篇，好，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好，凡心里面有诡诈，底下怎么说呢？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然后诗篇三十二篇的第十一节，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，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。但是在这里讲到的这个义人心里正直，可是呢，这个义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是什么要素呢？是耶和华怎么样呢？不算为有罪。所以有人认为，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，这个神的义是指神给我们一个公义的一个地位，这是法律上的一个名词，是个法律上的一个名词。那么如果要这样理解的话，那么到底神的义是指神公义的本性，神的信实，或者是指神公义的这一个作为，或者是说神给我们公义的地位呢？那么我想一想呢，其实这三个讲法呢不是彼此互相排斥的。神的义就是神公义的作为，给我们一个公义的地位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显出神公义的性情啊。这样讲合理不合理？啊，合理，并不是一个不合理的讲法啊。所以呢，要分得太清楚可能也不是那么重要，但是里面一定有一个因素呢，就是怎么样，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公义的地位。所以当我们讲因信称义的时候，特别强调的就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我们在神面前得着了一个公义的地位。因为我们在神面前得着了一个公义的地位，因此呢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彻底的恢复。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就特别说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觉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什么样呢？与神和好，对不对？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，然后呢又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，底下又说呢，不但如此，第十一节，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，也就是他以神为乐。所以这个因信称义，我们在神面前得到了一个第一的地位，我们恢复了跟神的关系，能够与神和好，能够与神为乐。那么现在在这里呢，就遇到了一个问题。那么这个因信称义，如果说跟我们的行为没有关系，如果说甚至信心 都不是善功的话，那么到底我们基督徒的行为重要不重要？到底我们基督徒的行为重要不重要？弟兄姐妹，你说重要不重要？重要，对不对？哈，你们讲那么大声，所以要注意自己的行为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加尔文可能是特别强调神的主权，啊，那么他是跟路德同时的人，他也非常福音因信称义的道理。那么，但是有人觉得加尔文跟路德稍微有点点不一样，就是路德强调因信称义，加尔文比较多谈 union with Christ。与耶稣基督合一，啊，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，他比较多讲这个。但是加尔文呢，讲过以下这两句话，啊，非常值得我们深思。他说：“想象基督把白白的称义赐给了我们，记住啊，因信称义是白白的恩典，我们凭信心接受，啊，想象基督把白白的称义赐给了我们，却没有赐下生命的新样式，是可耻的。”将基督撕裂了，啊，这加尔文说的，讲得非常的好。底下又说呢，称义对保罗是基本的，但我们不能只领受了在基督里的称义，而没有同时持定成圣，啊，所以称义跟成圣，根据这本书说，是完完全全两件不一样神所做的事，但是又是怎么样呢？又是不可分割的事情，啊，好不好？所以我希望这样讲呢，大概就知道，所以神的义是什么？神的义是我们在神面前得着了一个公义的地位，因此我们免去将来的愤怒，因此我们可以跟神和好，因此我们能够以神为乐，啊，所以神的义诚然是神公义的作为，也显明出神公义的本性。我们所以强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义的这个地位呢，是跟这个信心有关，啊，因为是神的礼物，我们必须要用信心来接受，啊，所以这个呢就是神的义，啊，那么我最后呢用一点时间，啊，五分钟的时间讲一下呢这件事情，啊，保罗在这里说呢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他底下说，啊，他说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所以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字，就是大卫的这个后裔，啊，那么然后另外一方面呢，在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观念，是什么观念呢？就是说这个救恩他怎么讲呢？他说本是神的大能，十六节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。这句话就让我们明白，啊，他说神的义显明，显明这个字原来的意思，它的名词就是启示的意思。所以神的义福音这个救恩是怎么样呢？是在人类的历史上一步一步的启示出来，所以有人就称为说整个圣经里面讲的这个历史，整个圣经所关心的历史呢，其实呢就是救赎历史。我回答一个附带的问题，很多人跟我讲说，阮长老，我很不服气，中国人那么多，为什么这个圣经里面一点点都不讲中国的历史，只讲以色列的历史？哎呀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福音，因为救赎的历史是借着以色列人怎么样呢？借着以色列的历史呢启示出来。什么叫救赎的历史？救赎的历史要回到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，那里神宣告对夏娃的审判，宣告了对蛇的审判，然后神在那里也宣告了神在人类所立的这个救赎，特别对夏娃说怎么样呢？说你的后裔与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，好，那么他要伤你的脚跟，你的后裔要伤他的怎么呢？要伤他的这个头。所以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就有很重要的观念，讲到有一位女人的后裔出来，她要伤这个撒旦的头，她要破坏魔鬼的权势，她要破坏这个罪的这个辖制，使人从魔鬼的辖制跟网络里面能够被释放出来。这一位是谁？这一位是女人的后裔。然后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，我们看见 就是神这个救赎的这个计划更清楚的一步一步的实现。创世纪十二章讲什么事情？讲神呼召谁？讲神呼召亚伯拉罕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，我必赐福给你，祝福你的我必祝福他，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天下的万国都必因你得福。这是马太福音十二章神对于亚伯拉罕的应许。然后整个看到创世纪，后来等到亚伯拉罕到了世间之后，神跟他显现说，这个地方我就要赐给你跟你的后裔。那么然后到了第十五章，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开之后，然后呢神再一次坚立跟亚伯拉罕的约，说要把迦南地赐给他。然后在创世纪第十七章，那么就立了这个割礼的约。然后呢在第十七章更清楚的说什么样呢？说亚伯拉罕要得一个儿子，是从撒拉得的儿子呢，那个才算数。那么在这里面有许多的话呢都是特别提到这个后裔。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我很快的讲一下。你如果听我讲这个觉得有一点点听得不是很懂的话，那你也许要问自己一个问题，说我有没有去上主日学。所以如果觉得听不太懂的话呢，就要去上主日学。如果可以呢上这个新旧约中览，你就会知道在讲什么。如果你上了主日学还是觉得没听懂呢，那你要去找马鸿章长老，说我一直上主日学，怎么今天这个最后一段还是听不懂，你这个主日学的课开得不好。好，我这是附带的这个话。那么请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十七节十八节，这两节圣经非常的重要。论福，这是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，这是他献了以撒之后，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，你子孙并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什么得福？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我相信这一句话呢，也就是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节里面保罗他的这个讲的这个根据，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所应许的，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。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，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，就是什么？就是基督。所以神对于亚伯拉罕的应许指向谁呢？指向将来要来的那一个后裔，将来要来的那一个子孙是君王的后裔，是大卫的子孙，就是谁？就是基督。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什么？大卫的子孙，原文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大卫的儿子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那么我为什么读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七节到十八节呢？这里很重要，因为后裔这个字呢，希伯来文是一个集合名词，可以当作多数，也可以当作单数。那么在十七章一开始的时候说，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这是单数还是多数？当然是多数。下一句话，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。在这里呢，得着这个字呢，原文是单数的动词。所以在这里呢，这个子孙跟前面那个子孙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，这是指的一个特别的后裔，就是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所说的那个后裔。所以十八节，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什么？因你的后裔得福。那又是当作单数来理解。这个后裔是指向谁呢？就是指向大卫的后裔，就是指向耶稣基督。所以整个的旧约圣经我们看到就是神救赎计划的这个实现。神的义现在怎么样呢？现在显明了出来，借着谁显明出来？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显明出来。为此我们感谢神，我们活在新约的时代，我们看到神救恩的这个实现。我们身为华人，我们也不要觉得神不公平，因为五千年中华民族的历史， 现在是最多中国人信基督的时代，神不偏待人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所能讲的就是这样，求你圣灵亲自做我们的导师，带领我们能够进入一切的真理。求你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，你已经把公义的地位赏赐给我们，我们这些本为可怒之子，可是现在能够与你和好，能够与你为乐。我们本来在最狭制里面的人，现在得着了你救恩的这个大能，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我们不单单有称义的地位，亲爱的主啊，你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进入成圣的这个里面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